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非常的高兴。今天是2009年的第一天，在这里呢，我非常感恩可以呢跟你一块儿去研习神的话语。在新的一年里边呢，我要祝您新年快乐，同时呢也很想把一节经文呢送给你，那就是在哥罗西书的3章9到10节。哥罗西书3章9到10节这么讲：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我盼望你呢，在新的一年，因着对主和对神的话语有新的认识而有增长呢，更加去经历神的恩典，更加呢有力量，也能够呢更被主所用的去见证神。那么在新的一年呢，我也为你预备了不少的课程，那么也是呢邀请来了不同的老师为我们讲解。那么在1月份呢，我们就会有尼西米这个课程，由张道明老师呢是为我们讲解的。尼西米记啊，这卷书在旧约里边呢是历史书，记载了尼西米在重重的困难之下呢，他用不屈不恼的这种精神去重建这个城墙啊，而且呢在52天里边去完成了这个工程。在新的一年里边呢，盼望我们也好好呢去守护我们心灵里边的城墙，让我们呢重新去建造我们呢属灵这个生命。好，那么现在呢就把时间呢交给张道明老师，那他呢会先为我们讲解一个尼西米记的导论。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张呢就是弓长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呢是日月明。我深深的感恩，就是在以往的日子里头，天父都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可以好好的学习他自己的话。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信主的人不少，但是对神的话语认识的人却不是太多的。所以假如今天您跟我一块儿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学习的话，我深深的相信神一定有他自己的旨意，天父的恩典够我们使用，以至于我们在这个课程里头的学习一定是有根有基的。我们现在所学习的是尼西米记。尼西米记，这个尼西米记呢只有短短的13章，在这13章当中呢也不是有一些好像是很重要的事发生，所以呢这个尼西米记呢在旧约当中呢常常不被人重视的。但是就是原来呢这是在旧约的历史书当中的一段不能够缺少的历史，就是当以色列人被神使用巴比伦这一个大帝国的军队把他们灭亡了之后，就把他们整个国家的精英都掳到巴比伦去。那么这个被掳的事呢，在所有的大先知书当中跟小先知，绝大部分的小先知书呢都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呢假如我们在这个研究的时候呢很了解这个被掳的背景的跟他的来源，就是说它的前因后果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这尼西米记呢就一定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熟悉了。尼西米记跟这个以斯拉记呢是不能够分开的两本书，因为呢它这两本书呢都是记载了以色列人他们整个的民族被掳到巴比伦之后70年之后他们就被放回去归回祖国，这是神特别的一个安排，以至于他们回到祖国之后呢，他们就重新的建立了三方面的事，就是重新建立了圣殿啦，也建立了他们整个民族的信心啦，就是建民啦，那么还有就是把耶路撒冷这个 城墙的重新建立起来，就是建城。所以呢，在这种收获之下呢，我深深的相信呢，我们今天在这儿学习这一段的圣经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盼望你要准备几方面的事。第一方面呢，就是预备一本很好的圣经，先把这个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找出来，然后呢，把他们两本书呢，都仔细的看一遍。这样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的学习呢，一定是很重要的。我请你千万不要忽略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个尼希米记，因为呢，这是在旧约的历史当中绝对不能够缺少的一本书。虽然它是一本好像很小的书，那个以斯拉记也好像是一本很小的书，但是呢，其实这两本书呢，是占有一个在旧约的历史当中，特别是被掳的、释放的、回归的这个过程当中，是绝对不能够缺少的。所以请你十分十分的重视，然后呢，预备一根很好写的笔，做一些呢重要的笔记。那么当然在笔记的时候呢，有一本很好的笔记本子啊。那么也盼望你呢，可以把我的名字呢写在你的笔记本子第一页上啊。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假如可能的话，把它写在那个右上角上。这样的时候，你把那个笔记本一打开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见我的名字，可以不断的为我祷告，也不断的靠着主自己的恩典呢可以跟我通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彼此之间就有一个很严密的、很好的相交的机会了。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尼希米记12:27。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刚才我们已经大概的把这个尼希米记跟这个以斯拉记呢，大概的提了一提。但是我现在呢，再把它整理一下，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当中的这个尼希米记的介绍的内容啊。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呢，是两本不能够分开的书，因为这两本书呢，都是记载了以色列人呢从巴比伦回国的事迹。而这个被掳到巴比伦的事呢，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好好的听神的话，好好的敬拜侍奉神，而且呢，常常的跟随他们周围的那些拜偶像的民族，跟随他们去拜他们的偶像，以至于呢，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守住神跟他们祖宗所立的那个约，就是旧约。就是说，以色列百姓是神在世界上被特别挑选出来的一个民族，不是因为他们特别的好，那是因为神在他们身上的挑选，神在他们身上的拣选，神在他们身上的那个爱心，以至于呢，他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被魔鬼败坏了的这个世界上呢，好好的为主做见证。但是当以色列人不能够好好的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神就用了很多的办法，天父用了很多的办法呢，提醒他们回归，回归，回到神的怀抱当中。但是当以色列人不能够好好的回到神的怀抱当中的时候呢，神就在他们整个的国家当中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让他们被掳。当时呢，被这个亚述大军消灭了北国，后来呢，又被巴比伦大军消灭了南国，就把整个国家的精英呢都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呢，神有恩典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经过了70年的操练之后，然后呢就放他们回国。他们就回国之后呢，就重新建立他们的圣殿了，建立他们的自尊心了，也建立他们的城墙啊。所以呢，这个三次的回归呢，是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就把两样的表格呢，或者是两个重要的提醒呢，放在你的面前。第一个重要的提醒呢，就是说， 被掳和归回的前因后果，请你把它写下来啊。被掳跟归回的前因后果，这一点呢，我必须呢，在这个圣经开头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讲解圣经开头的时候呢，我必须要很仔细的跟你讲一讲。当然，因为我们不能够见面，只能够靠着声音，所以我盼望呢，你可以听得明白。假如你在这个吸收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要求你做一件重要的事儿，就是写信给我啊，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你要知道，当我收到你的来信的时候，我第一不单只知道有人在听，而且呢跟我一块儿在学习神的话语，你看我得到多大的鼓励呢？第二，就是假如你在信里头告诉我说你哪一点你做笔记的时候做得不好，或者是有一些遗漏的话，那我立刻的给你有点的补充，是不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假如你可以写信给我，你看是我可以得到多大的帮助跟鼓励呢？但是我知道你是需要有勇气才可以写信给我的，所以千万不要失望啊！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收不到你的来信，但是假如你用那个电子邮件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可以收到的啊。那么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地方。那么今天的课程呢，下半部的时候呢，我就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尼西米呢回到国度。回到他的祖国之后呢，就建立他那个城墙，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墙。在这个城墙的这个整个地理形势方面，它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我就跟您呢，分析一下。那么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学习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好，现在请你呢，准备一下啊。第一呢，我们就讲到被掳和归回的前因后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你应该呢大概知道，就是在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呢，我已经讲过为什么神要容许他这一个以色列国被掳到外国去。而当时被掳到外国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第一呢，就是整个的国家呢要亡国的。第二呢，就是被掳到外国其实就是一个灭族的一种行动，就是说把他们掳到外国去，然后再把一些呢从来没有在他们这个国家的泥土上生长过的一些其他的异族呢迁进来，以至于呢他们是混族而居。那么这个被掳到外国去的人呢这些老百姓呢，他们虽然后来可能有机会回国，但是他们已经变质了。所以呢，换句话说呢，就是整个的民族呢已经不像从前一样啊。所以这种主要的这个被掳到外国去的事呢，对以色列人来讲呢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一件事。原来当他们后来经过70年之后，就是耶利米书里头那个预言说70年之后呢他们被归回的，但是当他们归回到他们自己的祖国之后呢，他们从那一天开始不单只没有灭族，不单只民族没有改变，而且从那一天开始呢，他们就认真的归向真神，直到今天啊。那么这个认真归向真神的那个举动是什么呢？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就没有再拜偶像了。虽然今天我们知道犹太人还没有归向耶稣基督，但是最低限度他们并不是一个多神的国家，他们也绝对不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国家。所以呢，今天我们所看见的犹太人呢，他们都是一神敬拜的啊，所以呢，这一点我们知道。所以在整个的被掳跟归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说是他们民族的历史当中的一个转捩点，这是绝对不可以忽略的。那么刚才我已经讲过那个被掳的原因了啊，那么现在呢，我就要讲一讲啊。当大卫做王之后呢，他的国位呢就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了。但是所罗门的王朝之后又怎么样呢？就在那个主前931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分裂了啊，分裂成为北国，北国就称为以色列，又称为 南国，南国呢又称为犹大。那么犹大南国呢就继续的守住大卫这一个支派的国朝啊，那么也以那个耶路撒冷为圣城。那么在耶路撒冷里头呢就有圣殿，换句话说呢，他们南朝呢就是比较起北朝来说呢，就是完全的仍然敬拜真神的，以以色列的耶和华神为神的，而且他们也有祭司啦，也有圣殿的敬拜，就是说他们那个敬拜的系统呢比较上是那个正统一点。但是北国呢为什么又要分裂呢？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反对那个大卫的王朝啦，就是反对这个所罗门的王朝啦，但是其实骨子里头呢却是灵性上的分裂，就是说在北国呢他们就没有圣城，也没有圣殿。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北国就乱来了。于是乎北国呢差不多在他们所有的国王当中没有一个是好的，但是南国呢还是继续的有一点好的君王出来，有一点好的灵性上的复兴，虽然不是很彻底，但是到底呢还是有好的国王啊。那么于是乎北国呢就在主前722年，主前722年呢，那么神就使用了亚述大军呢把它完全的灭亡了。那么北国灭亡了之后，他们的百姓呢也被亚述呢迁到亚述这个地方，所以北国呢后来就迁入了许多的异族，而这些异族呢又因为南国也被掳到巴比伦去呢，这些异族呢也逐渐的长大，以至于构成呢今天在以色列的北边的地方呢，就是那个加利利那一带的地方呢，那里头呢有一些人叫做撒玛利亚人，就是主耶稣那个时代的撒玛利亚人，而这个撒玛利亚人呢根本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承认他们为正统的民族的以色列人的，所以他们是互相不来往了啊。那么后来耶稣基督在他的福音书当中就曾经直接的进入这个撒玛利亚这一些人当中，而拯救了许多的百姓。这呢也在福音书里头呢有讲的，假如你这一点呢有这个背景的时候呢我相信就有一点帮助。我再讲一次啊，南国就叫做犹大，北国呢就叫做以色列，而北国呢是拜偶像为主的，南国呢仍然是归向神的，所以呢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呢，北国就完全的亡于亚述了。那到了南国怎么样呢？南国也是有那个拜偶像的这个根基在里头，所以呢到后来呢到了主前600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南国呢也被巴比伦呢灭亡了。那么在整个的灭亡当中呢，总共分成三次被掳到那个巴比伦去的。第一次的被掳请你写下来啊，这是南国的啊。第一次的被掳呢是在606年，主前606年啊，我不重复了啊，你把它记下来啊。第二次的被掳呢是在主前597年，这完全都是南国的，北国呢我们不再提了，因为它早已经灭亡了。那么第三次的被掳呢就是主前586年，那个时候呢整个的南国呢都灭亡了，换句话说就是整个的以色列的北国跟南国都全国都灭亡了，那就进入了那个巴比伦时期。换句话说呢，在那个以色列的地方呢都是完全的被巴比伦统治了，这叫做巴比伦时期。那么但是呢这里头呢有一段圣经呢很重要的记载，请你把它记下来啊。这个呢就是被掳70年之后要归回祖国的，这是早已经记载在圣经的预言当中。那么有三段的圣经呢你一定要写下来。第一段的经文呢在历代志下就是代下第36章21节，说到呢他们将来有一天被 释放归回的。36章21节。那么还有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你就写一个耶字就行了。第25章11跟12节，25章的11跟12节，还有29章的第10节，29章的第10节，这里头都是预言呢他们被释放的。那么第三段的经文呢，就记载在但以理书第9章第2节，但以理书第9章第2节。那么这个预言他们归回的时间是怎么样的呢？原来预言他们被掳在巴比伦有70年，然后呢他们被释放。所以啊，第一次的被掳呢就是606年主前，他经过了70年之后呢就到了536年主前。536，你知道主前的意思呢，就是那个数目越短呢就是越近代了啊。那么所以经过了70年之后呢，这个606年呢第一次被掳呢就成为536年第一次释放啊，第一次归回。就有两个人啊，他带了百姓回国，就开始呢建殿。这两个人呢就是所罗巴伯，这记载在以斯拉记里头开头的地方就有了。所罗巴伯跟耶稣雅这两个人，他们呢就带领百姓回国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建殿。请你写下来啊。第二次的归回呢就是在主前458年啊，那个时候呢已经过了70年了啊。那么458年第二次的归回就是以斯拉归回，他呢是建民，建立老百姓，建立人民啊。那个458 BC 呢就是主前的意思。那么还有第三次的归回呢是主前444年，444 BC。 那第三次归回呢就是尼希米他的建成了啊。好，我已经呢把这个三次的被掳跟这个三次的归回呢跟您很清楚的做了一个交代，我盼望你可以写得很清楚。那么刚才呢我就讲到这个南国他三次被掳，然后呢后来有三次的归回，就建立了圣殿，也建立了老百姓，建民，也建了城墙。那么有三段的预言，我也盼望你可以写下来啊。我先卖一个关子啊，我不再重复了啊。那么假如你刚才记得不清楚的时候呢，不要灰心，只要呢打一个电子邮件来，那我立刻呢可以把你所需要的给你记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用以下的几分钟的时间呢谈一谈当时这个尼希米回到他本国之后呢，他就一直祷告，然后呢他就巡视了整个的耶路撒冷城，就发现呢被破坏的地方呢很大啊。那么而且呢在这个城里头虽然当时已经有圣殿被建立啊，但是这个圣殿当然比起从前的圣殿就非常的简陋了，而且呢也很不安全，因为没有城墙保护它。于是乎呢他就发起了建城。那么在这个整个的建成的过程当中呢，是一个城门一个城门建立的，总共有10个城门。那么现在呢我请你呢画一个扁扁的四方形的图形，好吧。我请你在你笔记本子上一个画一个扁扁的四方形的图形，就算是耶路撒冷这一个城的这个大概的地图啊。那换句话说呢，在这个四方形里头呢，那么第一行呢就是那个顶头的地方，那应该是北方了，然后呢下面当然是南方了，然后左边呢就是那个西方啊，然后呢右边就是东方。那每一个地方呢大概呢都有3个城门的啊，那么只有这个西方呢有2个城门。那么就请你呢把这个城门记下来啊，就是我今天呢要你知道的。假如你把它记下来，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呢就一定大有帮助。北边有3个城门，中间呢有1个城门叫做阳门，请你写上第3章第1节。 然后呢，北边的最左边有一个城门叫做鱼门，请你写上第三章的第三节，因为这都是开始的啊。那么然后呢，左边那个西边呢，在它的顶头的地方呢，就叫一个古门，就是古旧的古啊，就是第三章第六节。然后呢，左边的底下呢，就是古门，另外的一个古门，就是山谷的谷，就是第三章十三节。然后呢，下边就是南方呢，左边的时候呢，有一个粪场门，粪就是那个人的粪土的啊，粪场门就是第三章十四节。中间的时候呢，南方的中间的时候呢，就泉门，泉门呢就水泉的泉，第三章十五节。然后呢，右边就是水门，第三章的二十六节。好，现在到了那个右边就东边啊，东边底下呢就是马门，一匹马的马，三章二十八节。上面呢就是东门，就是三章二十九节。然后呢，到了这个北边了，回到北边那个最后一个门，就是北边的右边的门，叫做呢哈米佛甲门，哈米佛甲门就是三章的第三十一节啊，都有记载的。好，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课程呢大概到此为止。
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尼希米记九章三十二节。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啊，我们刚才已经把尼希米记大概的跟您做了一个重要的介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盼望呢，你可以得到很好的祝福，因为城墙呢是保护的，就表示呢神与他的老百姓同在。那有两个问题呢，就盼望你可以思想一下。第一，为什么尼希米要建城呢？为什么呢？要重建城墙呢？第二，尼希米记跟那个被掳跟释放的背景有什么关系呢？我相信呢，你一定有非常好的学习，但愿主大大的祝福你。不要忘了，下一次同样的时间回来，我们就学习呢，尼希米记里头那个课文的第一课了。请你不要忘了写信给我。再见。
是的，每一次呢，张道明牧师在讲解完了以后呢，他都会留下呢两道的思考题。那么我们呢可以呢借着去思考这些问题，帮助我们巩固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所学到的。你也可以来信呢跟他分享你的一些领受和体会。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呢，也欢迎你来信。那么这里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就是张道明老师啊，他这个尼希米记的大纲。那么如果你方便上网的话呢，也可以在网上下载的。愿神祝福你，下回见。
不要惧怕。